定了，你不等我了。
是我干巴巴的。
不，你湿乎乎的。
你看，打死我也不说。
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，做得还不够奔放。
杜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。
我有个秘密，我长得多美，人人都爱。
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？
光影旋转的流金岁月，耳边重温的声声记忆，即使物换星移，年华不在，他们依然满怀温馨，沉淀着时代经典。光影时光机，穿越历史，让我们向经典致敬。
回顾经典电影，向经典致敬。欢迎收听《光影时光机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请您欣赏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、上映于1986年的国产电影《城市假面舞会》的录音剪辑。
只要人一降生到人类社会，他那人生舞台的帷幕也就此拉开。千百年来，无论是著名人物还是平民百姓，都要在这个大舞台上穿梭亮相，寻找着各自恰当的地位，扮演着各自向往的角色。他们或者坦诚地裸露天性，或者精心地制造假面，或者真挚的倾吐爱恋，或者仇视的发泄不满，等等等等。真与假，善与恶，美与丑，爱与恨的经纬交错，明暗失度，正如一部水中月雾中花的诗卷，就像原始人要用树叶去遮羞御寒，现代人则要为迎合世俗而乔装打扮。总之，舞会并非只限于舞台，生活中的舞会总在时时进行，其中假面舞会也屡见不鲜。下面我们所要讲的故事发生于80年代的一个都市。故事的主人公叫罗汉，听了这个名字，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寺庙中的罗汉塑像，会以为他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。然而恰恰相反，这位罗汉是人，不是佛，也不是神。他略带棱角的脸上镶嵌着一对玩世不恭的眉眼，不仅相貌平平，而且职业也极其普通，环氧段的水道工。
给。
小师傅，歇会儿，抽支烟。
哎，好，不客气。
喝汽水。
这壶样子挺怪啊。
这叫响壶，是新产品。楼上住着一个诗人，他总忘了冲水。
工作并不起眼儿，可每个家庭都有用得着他的时候。这不，罗汉不仅被请进了门，还得了些实惠。
这马桶啊，从西气换。
请进屋吧。
好好。
那怎么办呢？
到我们管养段去一趟，登个记，先排上号。
排号？
啊。
啊，里面坐。
好。
小师傅，请抽烟。来。
好好。
那要等多久啊？
哎呀，多久啊，这事难说了。去年我们家来了个远方亲戚，需要动手术，光排号就等了8个月。
帮帮忙吧，小师傅。
亲戚得的是癌，8个月没到，人死了。
那
你谈这个
啊？
哎呀，这不好谈。
小师傅，这抽水马桶每天都要用，你费心。
我们管养段啊，就2个水工， 装水管、拆水管、修水龙头、地下管道漏水，光抽水马桶，我一个人就得负责1732个，天天都有保修的。
您请喝水。
哎，好。
哦，这是我爱人写的，刚出版，送你一本。
哎，谢谢。
你看。
哦。哎，那您给我也写两个字儿。
罗汉的要求并不高，
素颜，
而伏案写作的诗人却根本不予理会，似乎被一个修马桶的水道工题词留念，就会弄脏了自己的手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。职业的不同竟然造成了如此悬殊的心理落差。幸好罗汉对此局面早已习以为常，他能知趣地自我解嘲，摆脱困境。
不写就算了。哎呀，我算什么呢？既不是先生，也不是什么兄弟。旅人。
哦，就是给旅行在外的人。
啊，一边玩玩一边写诗，挺好。过两天我也要到东山去当旅人了。
哎，小师傅，那我们家的抽水马桶。
是我一定拜读。
哎，小师傅，那我们家的抽水马桶怎么办？
马桶啊，先克服一下吧，用脸盆装满水，哗。再见。
哎，那
悠然自得，风度翩翩，反倒是诗人夫妇俩感到难堪窘迫。这位诗人名叫舒言，是《太阳周报》的编辑。诗人、编辑，这些高雅的名称使舒言的视野只局限于文字和标点的排列组合。此刻他与妻子正面对一首300多行的长诗而犯愁。
你看看，一篇用诗写的绝命书，没有署名，只写了一个22岁的姑娘。
我常常坐在岸边，看着那些带笑的船缓缓地飘过湖面，铺开白色的湿布。22岁，生命的路已经走到尽头。哎，写的倒挺有文采。
才22岁，就把生命看得这样灰暗。
说不定已经死了。
是啊，他不愿意留下地址，说明已经下了死的决心了。一个生命，一个22岁的生命，我们已经有过一次了。
上回事情发生以后，你变得有点不正常了。
那天晚上才10点多钟，在花园坊大门口，一个姑娘被杀了。姑娘喊了好几声，我们都听到了。你不应该拖住我。
好了，我们不能换个话题吗？
墙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。
事实上，花园房里很多人都听到了喊声，可没有一个人出去。人家怎么不像你，良心上有那么大的负担？
一个生命。
哎，你上哪儿去？
去邮电大楼，请他们辨认一下。如果是个小地方，就拍电报给当地政府，请他们查一查。
诗人在为他人的生死操心，罗汉 则在为自己的爱情忙碌。命运奉献给他一位在银行当出纳的女友平芬。此时罗汉来银行找平芬，东张西望的神色与随随便便的牛仔服，不由得引起了治安员的高度警惕。
你干什么？
问我
啊？存款取款呢？
存款。
存款到那边签单子啊。
罗汉还真能随机应变，他把填好的单子递进了柜台，可惜感情的投资却存错了方位。
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？中午到我单位吃饭。罗汉。
哎，谁叫罗汉？
埋头工作的平分猛然惊醒，目光所及哪里还有罗汉的踪影。依照罗汉的吩咐，平分按时来到了管养段，恰不凑巧碰上了几个无赖。
嚯，
货色不错啊，
不
小滋味。
可是罗汉呢？
他是罗汉，我是金刚，罗汉他爷。
好，
走。
哎，
来了，在这站着，我去拿碗。
哎，
平分排队买饭，挨着无赖什么事儿了？面对挑衅性的调戏，罗汉很果断地向对方发出了邀请。
你出来一下。
有何指教啊？切磋武艺？
少废话，出来。死打还是活打？你定。
什么叫死打活打？
死打就是一人一拳朝胸脯，公平交易。
啊，
活打嘛就是乱打，拳打脚踢，尽管用你的祖传秘招。
那就死打。
死打得面带笑容。
罗汉，
可以面带笑容。
罗汉，
我说我跟你一起进去吧。
你们等着，别进来。
你先来。
你一拳我一拳，既不能偷袭也不能胡来，虽不乏骑士风度，可又带有点野性的色彩。也许罗汉的胸脯还能抵挡拳头，可姑娘的心灵是不堪一击的。
开门，罗汉。让开。
夜色降临了，都市里的喧嚣声也趋于平息，这给一对对幽会的情侣留下了安静的场所，他们可以尽情地拥抱热吻。此刻罗汉却独自徘徊，等待着女友平分的到来。
这是春天的傍晚，一个温暖的傍晚，街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单身汉，虽说他寂寞，虽说他
晚风，你别来找我了。
又是你妈。
她还说你是个修马桶的。
银行小姐掉到出水马桶里了。
罗汉。
好吧，再见。
罗汉。罗汉，
暖的傍晚。
你再使劲地抱抱我。
爱神丘比特收回了最后一枚神石，仅仅因为罗汉是个水道工，世俗的观念和偏见看来对有些人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，可怜的评分只好做一位屈从的奴隶。然而男子汉仍然是男子汉，痛苦与惆怅就像萦绕在山腰的云雾，随风轻轻地飘去了。春游季节，罗汉他们便结伴来到了苏州东山。
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小妞行还可以啊。
嗯，够五分了。
这位形象姣好的姑娘，正是用诗给《太阳周报》写绝命书的唐小云。生活仿佛故意跟她开玩笑，就连他那些同事也时时跟他过不去。
唐小云，
哎，
你的信。
谁又拆了我的信？又不是情书，哼，这种信我都能背出来。来稿已收到，经讨论不拟采用。因稿件多，人手少，不能提具体意见，现寄回。希望以后继续努力，保持联系。
哎，你咋又发呆了？
在构思呢。嗯。
小云，工作的时候别构思了。
没有。
那你怎么发呆？要安心本职工作。不要胡思乱想。
厂长，他们又拆我的信。
还是那些退稿信。
宪法上有通信自由。
拆信我可以批评他们，不过你总接到那些退稿信，这有什么意思吗？好了，一会儿日本客人要去太湖钓鱼，你也一起去吧，当当翻译啊。
趁着唐小云去当翻译之际，我们不妨把目光再次转到罗汉和他们的伙伴身上。
只是厂管理所检验过的，别人不差，怎么再差你？
我说
啊，
你这个便宜点怎么样？
哎呀，不行啊，
这便宜点就是
不行不行，我是鸡不容易
呀。
咱
们包了怎么样？便宜点包，
别
便宜点，这鸡跟别的鸡不太一样啊，
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啊？
你们这是新品种。
哎，我说一元一斤怎么样啊？啊，
这鸡啊好像有病啊。
就是
这啊，
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
你看，
出门前还吃了一大碗米呢，怎么会有病呢？
你自己瞧，
哎，
你看
看，钱一斤就卖了吧。
啊。
你儿子不是，你看看，
不行，
就是
我说你还不信，
这
便宜点卖了吧，
愿意卖了
吧，哎，
买你的温鸡啊，还得赶紧回去放血，
哎，
弄不好还要吃出病来，便宜点吧，一块一斤，买点
吃
啊，拿这个，来来，放那黄
的，你儿子拿，
八斤九两，看好啊，8.9元，小赵付钱，
好嘞，
来，小赵给你拿去，
走，
走，走，
我
这位精明的大妈。哪知道小伙子手下的一招，趁大妈不注意，罗汉给每只鸡头都涂上了清凉油。
清凉油，
等大妈明白过来晚了，那几只鸡早就尝了小伙子们野餐时的美味佳肴了。
啤酒打开，
来来来，
雪花啤酒。
哎，那放点水啊，那个
走。
注意啊，比赛开始，放音乐。
来，先听我的，刚从国外带回的最新迪斯科。
来
给
我
倒
点，倒点，
谁的？
给，听听我的。
好，
你
看
看
在哪儿
呢？
爱情被埋葬了。
罗汉奉献的这一曲发泄了他失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悼念，而被埋葬的又岂止是爱情。与此同时，唐小云正在自己的家里重演着黛玉焚稿，她亲手埋葬着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事业。显而易见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摊派给每个人的角色也往往是缺斤少两。周末已过，假日已完，踏上归途的小伙子似乎油腥未尽，候车室里那位端坐着的姑娘便又成了罗汉他们注意的目标。
哎，谁有本事把他逗笑，哎，我去。
他们当然不会知道，这位身穿洁白裙装，神情中透出一丝悲凉的姑娘就是唐小云。任凭小伙子们绞尽脑汁使劫花招，唐小云仍是不屑一顾，只是低着头一味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。
罗汉，就看你了。
弟子们，你排好队，马上就要检票了。
罗汉，检票了，快走吧。
行行，
别拉东西啊，
拿这个。哎，我的包呢？
这儿呢。
唐小云离开座位，走进了厕所，无意之中却把笔记本留在了茶几上。罗汉便下意识地翻开了它。
方丽，当你读到我的这封信，我也许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了。几年前父亲病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，我就想到过死。我坐在工厂古老的织机前，觉得自己像个出土文物。后来你来到我们小镇，我们相识了。从此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力，我把少女最纯洁的心献给了你。你匆匆走了，留下几本海涅、普希金、新月派的诗集，带走了我的心。你不再有音讯，曾使我恢复生活希望的那股力，竟永远地消失了。此后，写诗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我向十几个不同刊物投稿，没想到是同一种措辞的退稿信，我完全绝望。几天以后，你会收到我的一张照片，就算是最后一面了，唐小云。
一种不祥的预兆袭击了罗汉，同情心与责任感相互交织，他三脚两步冲到厕所门前，连砸带串，以致周围的人都产生了困惑。门突然开了，唐小云平静而又镇定地走出厕所。罗汉徒劳了，一场虚惊结束了，现在又该各就各位。其实人心并非永远是个封闭的世界，只需要找到合适的钥匙，它就会向你开启。常言道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罗汉拿出了那本随身携带的旅人集，装模作样地吟诵起来。
顺着牵牛花，长长的藤蔓，我找到了这片土地，故乡。 村前那片蓝色的湖，在人造的饥荒的年月，一夜间浮出无数朵野荷。满湖的藕救了一村人的性命，使我过早的、持久的信任童话。那个池塘前抓蜻蜓喂鸡的孩子迷茫地望着我，难道我不该放走他的蜻蜓？
罗汉啊罗汉，你有心想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无意中却在给自己制造假面。
你也喜欢诗？
您怎么知道？
看得出来，你身上有一种诗人特有的东西。
您刚才念的是舒言的《故乡印象》，听说最近出了他的一个集子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看过出书预告，叫《旅人集》。
啊，还能写得更好一些。
我很喜欢他的那种真诚。
这首《故乡的印象》，我并不十分满意。
怎么？
这不是客气。
您是？
我是说。
您是舒言。
嗯。
您是《太阳周报》的吧？嗯。
啊。以后，你可以把诗寄给我。
您愿意帮助我？
啊。
那我直接寄到《太阳周报》，您收。
不，你不要直接寄《太阳周报》。我们的工作呢，流动性比较大，经常要出外当那个旅人什么的。你寄给我一个朋友吧，让他转给我。
您朋友叫什么？
叫罗汉。
罗汉。
怎么？
这个名字挺滑稽的。
啊，这本书送给你，做个纪念。
谢谢。
我给你写两个字儿，把我的不把罗汉的地址也写给你。
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刚才你不是告诉我了吗？
我说了吗？
说了，肯定说了。
是人都这样吗？
从这朗朗的笑声中可以看出，唐小云那颗凝冻的心灵开始了复苏。
这里是光影时光机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。